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知不觉2018年已经去了第二月了，已经到二月过了个几月。其实在这个几月里面，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命有一些地方是比上年更加突破的呢？或者你未有刻意去特意去填些什么立志卡呢？又或者你会好像我一样的，当你去填写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挣扎，好怕呢自己不切实际而做不到呢，最终呢就会失败去作为那个的结尾。当我呢在上个星期六好认真咁样呢真係填嗰张立志卡嘅时候呢，其实心里面真係有啲十五十六嘅。一方面呢其实我想生命呢有更多嘅突破。但另一方面呢又有啲担心呢自己做唔掂。就好似呢我喺嘅立志里面呢，我话今年呢要背一卷圣经加马太福音五至七章嘅登山补训。以及呢我话今年里面呢我睇20本属灵嘅书。同埋呢要认识每一个教会嘅肢体，即係起码要知道佢边个啊，因为有时有啲新朋友嚟到呢唔识佢哋㗎嘛，可能啲名都唔系好知边个打边个，话我要认识佢哋。其实呢啲对我嚟讲呢都系好大嘅挑战嚟。但当我諗到摩西要承担嘅挑战嘅时候呢，我发觉我嘅挣扎只系小巫见大巫。而且我諗到呢让人能够突破嘅能力根本就唔系在于我自己，而系在于满有大能嘅神。所以呢呢啲立志正好俾我呢学习更多去仰赖神，去依靠佢嘅帮助嘅一个机会。而今日我会继续呢透过出埃及第四章一至到十七节呢，让我哋一起去思想神点样去帮助摩西去作出生命嘅突破。同样我哋都可以靠住神嘅帮助让生命得以突破。我今日所要宣告嘅题目就係主撑你我同突破的下，现在请我们同心祷告。没有恩典怜悯没有慈悲仁爱天父上帝，我们能够来到敬拜你，我们要感恩。虽然我们会有很多不足，我们可能身体上有软弱，我们心灵上也都有很多挂虑，甚至乎我们可能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求主你洁净帮助我们，以致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你亲自与我们相遇，将你的话语打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圣灵这个保卫师将你的真理告诉我们听，让我们进入真理当中。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因为工作，因为病患，或者有其他事情未能够一起来到敬拜，愿主你自己的心灵你常与他们同在，以致他们都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大爱。让主你自己保守以后的时间亲自带领。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四章一至到十七节。刚才呢阿明已经跟我们读出了这段的经文了。咁喺上一次嘅讲道当中呢，我哋喺出埃及记第三章睇到神透过火中荆棘嘅异象去向摩西显现，并且向佢发出一啲嘅呼召，要佢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个为奴之地。但係当时嘅摩西心里面呢存住一啲嘅障碍，阻挡咗佢以信心去作出突破，以回应上帝嘅呼召。首先佢同神讲，我是什么人啊，竟然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个回应正正是表明了摩西面对着神这个召命，他即时没办法突破的障碍就是我是谁。现在的摩西只不过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试问哪有资格去引导以色列人去离开埃及呢？甚至乎连见法老一面呢似乎都不是几可能。于是神就同他作出第一方面的鼓励，就是我必与你同在。神要摩西知道重点不是在乎摩西是哪个，而是在乎差遣摩西那个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才是重要。但是这个还未能够让到摩西即时产生勇气去面对这个的挑战，他转而就向神提出另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百姓问我是哪个差派我来的时候，我怎样去介绍你呢？这个问题其实是要了解神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啊。 似乎摩西对于这个呼召他的上帝呢仍然不是很有信心，于是神很简单很有力地宣告，所以就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直译就是我就是我，即是神是那位独一无二的创造者，未有世界之前他已经存在，而且他的属性和他的大能永远都不会改变，他愿意人去亲近他认识他，他就是一个满有慈爱和信实的神。既然有这个这样的神和摩西同在的时候，摩西理应放心，于是神就吩咐摩西向以色列的长老去讲回类似他和摩西所讲的说话，包括他是以色列人列祖的神，并且重申他决心要眷顾他自己的子民，因为他已经亲眼看见埃及人怎样去苦待他们，所以他要将他们从埃及为奴困苦之地去领出来，去到一个迦南的美地。神更加向摩西去保证以色列的长老他们一定会听摩西的说话，并且会同他一起去见埃及的法老，求他去让他们可以离开埃及，然后去到旷野当中，为了就是要祭祀耶和华他们的神。神亦都预告了其实法老呢是不信的了，是不会听的，所以神一定会亲手去埃及施行很多的大能奇事去攻击埃及地，然后法老才会死死气呢，这样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神亦都保证了在离开的时候 以色列民一定会在神眼前蒙恩，所以呢到时他们不会空手而回，反而呢会得到很多埃及的财宝呢去走的。这个是第三章结尾所提到的事情。神的宣告呢我们看到其实是相当的具体和清楚，但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在经文第四章第一节，摩西的回应就是他们必不信我，不听我的话，必定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摩西这句话表面似乎是表达了以色列民对自己的不信任，但其实背后亦都反映着他自己心里面其实信过神，因为他自己都未被神去说服，所以他都不敢去说服以色列人去相信。这个亦都可能基于因为40年前的一个经历，当时满腔热血的摩西仍然是埃及的王子，他为了要拯救一个被欺压的以色列同胞，于是就愤然将那个欺压以色列人那个的埃及人打死了。第二天当他见到有两个以色列人竟然在那狗咬狗骨，在那互相争斗，于是他就想着做和事佬，想着好言相劝，怎知对方不单止没听他讲，甚至乎呢还将他杀死埃及这件事呢拿来恐吓他。可见呢其实以色列人的确不是很听他说话，很可能呢其实这一次的经历呢已经将摩西刺伤了，即使经过了4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以色列人是不会听他的说话。就好比我们都会有的一些想法，我以前都试过啦，没用的，再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会不会成日都有这种想法，我不是没试过，不过维持得不耐，很快又打回原形了。不 work 的，你估讲这么容易啊？这些理由往往都成为了我们很难再作出突破的一些的障碍。有一则美国大学榄球比赛的真实事迹，是提到在1919年的元旦，乔治亚的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他们在争夺玫瑰杯的年度冠军赛。玫瑰杯呢其实呢这个是美国大学榄球界，即是美式足球啊的一个呢最高荣誉来的，即是他们当时一个最大的大赛。在上半场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加州大学有一个球员叫做洛伊里哥，他当时呢拦截到乔治亚大学的一个失误球，于是这个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去进攻得分的。但好衰不衰呢，不知道他发台湾， 竟然咧乱跑跑翻自己个阵地，足足跑咗六十几米都冇人理，跟住做咗一个乌龙嘅达阵。你知道一个达阵咧跑好远距离噶，一个达阵咧足以咧令佢输咗六分，好多噶六分。所以咧呢件嘅事迹咧，令到咧对手无端端攞咗几分之余，佢自己嘅球队陷于一个好大嘅困局。甚至乎你想想咁大个乌龙波咧，士气都冇埋啦。如果你睇啲足球比赛，你就知噶啦。有时咧，一个球员就踩咗个乌龙波咧，唔知点解咧，对方咧好似如日无人之境，跟住系咁数佢噶喎，跟住就不断系咁数。所以我谂系个士气都好大受打击。结果喺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啲球员咧就大家入晒休息室，大家可以谂到佢哋嘅情况啦，佢坐喺度头耷耷啊，冇乜心机啦。而至於呢個嘅千古罪人啊，洛伊啊，更加唔開心啦。佢揾條毛巾笠住個頭，跟住雙手揞住塊面喺度不斷喺度喊。教練尼布普萊士咧冇講任何嘢，望住啲球員喺度諗緊嘢。我諗大家都估到佢喺度諗緊下半場仲派唔派呢個洛伊李哥出場啦。嗱，按照一般情況。犯了一个这么严重的错误，在一个这么重大的比赛里面，正常都不派他出场了，跟着应该换他出来坐冷板凳。当时大家都在这里沉默不说话，没几耐呢，当计时员开始宣布，喂，距离下半场还有三分钟就出场了。结果呢，这个教练似乎有些决定了，他就很简单说，小姐们，刚才出场的阵容原班人马，下半场继续出场了。於是啲球員就出曬去進場啦，但係剩翻呢個洛伊同埋李哥，呢、這個洛伊李哥坐喺度唔喐。於是教練再催佢，佢仍然唔喐。教練忍唔住走去佢身邊同佢講：洛伊，你聽唔明咩？上半場嘅原班人馬要繼續出賽比賽。跟住阿李哥抬頭望住教練，流住眼淚同佢講：教練，我做唔到啊！我毁了整个球队，让学校丢架，我都毁了自己，我没办法再回到球场面对观众。你想想他刚才整个表现真的落到爆的，用今天所说哪有面子再走出去，还有搞到这样的状态，所以他觉得我没办法再走出球场。跟着教练双手搭着膊头望着他，跟他说，站起身向前走，比赛先进行了一半，还有下半场未打，你快点出去。于是这个李哥醒悟到，于是走到球场当中，有理没理了，既然都输了一大半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当他落到球场的时候，他没有再沉溺在刚才那种失败和伤痛里面，反而呢即有前冇后，打死霸就全力以赴，好似个拼命三郎咧，攞住个榄球咧，系咁走，系咁走，系咁冲。结果咧，竟然上演咗一个大逆转，年年得分。最后咧，佢为咗加州大学赢得咗玫瑰杯嘅冠军。呢件事迹咧，如果对于嗰啲中意美式足球嘅人嚟讲咧，系家传户晓咧，佢哋即美国就香港唔识啦，就好好明好认识嘅呢件事。弟兄姊妹，洛伊李哥曾经因为失败而退缩，不敢再回到球场上高，但他的教练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他，仍然给他机会再次上场，以致他能够突破失败那种枷锁，从中再站起身，并且比之前更加出色。而神又怎样帮摩西呢？在经文第二至第九节里面，神给摩西三个神迹作为证据。在经文第二至五节，神吩咐摩西将手中的杖抌在地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杖立刻变成了一条蛇。跟着摩西最初很害怕，大神说，你试试捉住条蛇尾吧。当他一捉住的时候，这条蛇又变成做这个木杖。其实杖变蛇这个神迹背后有一个寓意的，杖在埃及是代表权柄，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的，杖是那个权力的象征，而蛇呢就是法老的代表， 如果大家有睇开嗰啲咩电视片咧，啲纪录片咧，做亲嗰啲埃及咧，你发觉法老王咧有个王冠嘅，而佢个王冠个头系咩啊？系一条眼镜蛇嚟嘅。呢条蛇咧就叫做乌拉阿斯啊，即系啲埃及嗰啲神子嚟嘅。所以咧，原来呢个神迹嘅意涵咧，系表示咗咧法老同埋个权柄啊，其实都喺神嘅掌管之下，就好似摩西随时就可以捉住个蛇尾一样。而此外呢，在经文第六至七节，神吩咐摩西将手放在怀里面，结果当摩西伸了下去之后，再抽回出来的时候，只手无端端白散晒，因为患上了大麻风。跟着神再吩咐摩西将只手再放在怀里面，当他再抽出来的时候，又回复回完整，变回一只正常的手。这个大麻风的神迹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寓意，这些疾病通常是上帝对于前往者的一些处罚，令到人没办法去再接近神和人，因为要隔离嘛。三麻风是当时是一个没办法解决的传染病的绝症，所以呢是他不能够再亲近神，不能够再亲近人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神迹其实表示了上帝有意呢要处罚法老的前往，这个可谓对摩西的双重保障。如果以色列民不肯听摩西的话，也都不相信第一个神迹，至少都会信第二个神迹。为了令到摩西更加安心，神更加为他预备第三个神迹。在经文第九节提到，如果以色列民不相信头那两个神迹，也都不听摩西的说话的时候，他就要在河里面拿一些水，然后倒在旱地上高，到时这些水呢在旱地就会变成血。而这个水变血的神迹呢，其实背后同样有一个寓意，这个是表示了控制埃及兴衰的尼罗河水，因为他们整个水源来的了，就好像印度的恒河呢，什么水都是他的，洗衣服、喝东西、吃东西全部都是他，所以尼罗河呢是埃及的经济的命脉来的。但是这里想表明了呢，原来连这个控制埃及兴衰的尼罗河水啊，完全都在上帝的权柄管理之下。这些神迹预示了法老的一切权柄和能力，甚至乎他所依靠的任何嘢或者神像都偶像都好，其实都在神的掌控之下。不过有一件事值得留意的，就是神当时并没有令到摩西呢即时实现了这个神迹，好像前两个一样。而这个神迹其实是要摩西带着信心去相信上帝能够做到呢才会实现。我想呢，这个或者是神留给摩西的一个考验，似乎好像跟摩西去提醒他这样说，既然头那两个神迹已经即场实现了，到底你是不是相信我会继续施行神迹奇事呢？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当你面对着法老，要在他面前将我子民带离开埃及的时候，你需要不断用信心去经历我的带领。这个正正表示了呢，信仰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我们需要不断的信靠，不断地去经历神的带领。弟兄姊妹，一直以来无论是教会也好，还是你和我的生命都好，其实都是靠着信去经历神一次又一次奇妙的作为，以致我们能够不断突破一关又一关的挑战。在未来的路上，其实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去信靠神的带领，走向未知的前方，迎向人生种种奇妙的旅程。你准备好没？虽然神透过这些神迹作为证据来鼓励摩西去回应他的呼召，但是新的障碍随即又出现了，而这个叫摩西再次却步没办法作出突破的障碍，就是他将问题带到他自己的能力才干上高。就正如第十节他说，主啊，我素来都是一个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根本就没有口才，就算你现在跟我讲完嘢都好，我都是一样的了， 因为我一直都是绝口笨舌的。换言之，就是我的能力没办法胜任。有人认为呢，可能因为摩西已经40年在这里做一个牧羊人，成日都是同啲羊群为伍，好少同人交往，所以佢讲得最多嘅可能就係咩咩咩啊，同啲羊喺度讲羊话嘅啫。所以呢，佢变得呢不善前力。但係呢度有个地方其实都几幽默㗎喎。幽默之处係咩呢？你发觉摩西呢对神嘅回应呢对答如流，而且佢耍太极嘅功夫呢非常了得㗎喎。可见呢，其实呢佢嘅口才或者佢嘅转数呢都有返咁上下喎。人哋一讲 A 佢就即刻搵到嘢去耍，你一讲 B 佢就即刻又有第三个理由去耍，喺度腾腾转㗎啦。只不过我諗可能佢太过恐惧而冇办法承担呢个呼召。但无论摩西系咪真系不善辞令都好，神都表明咗一个嘅事实，就系佢系创造者，佢有绝对嘅主权，可以自由行事，彰显佢嘅能力。如果摩西自己自认冇口才，神就赐佢口才。我必赐你口才，原文嘅意思咧就系我自己要同你嘅口同在。呢度再次强调咗咧神嘅同在同埋加力，而且神更加讲明咗会指教摩西所要讲嘅说话。所以能力存在于神，不是在于摩西。这里令我想起圣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八至二十节曾经对门徒讲过类似的说话。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对着那些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讲或者讲些什么，到那个时候必定会赐给你们应该讲的说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讲，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讲。原来无论我们能力几咁不足都好，但是神的能力总是无穷无尽。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弟兄姊妹分享到，其实自己都好怕在人面前讲嘢，不知道可以讲些什么。甚至乎有一个弟兄他分享过呢，他当他起初做主席的时候，他有一个绰号叫做镇长，而他站这个台叫做镇台，因为见到就会见到整个台会震，他的口又会震，所以呢这个就是绰号。其实我想起自己比起这个弟兄都不遑多让，我以前都是很胆怯，甚至乎在团契中负责做一个奉献祈祷都不敢，不知道可以讲些什么。但是神的能力就是这样不断去帮助去建立我。甚至乎有一次很深刻的经历，或者你都曾经听我分享过，就是大概在十零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去参加太北短宣的时候，去到那里对着那些全部都是华人来的，所以就当然要讲普通话啦。当距离就差三个月就要去的时候，其实我的普通话完全不普通的，真的完全不行，真的一点都沟通不到，连讲自己的名字都不得。就好像呢，有一次呢，我和几个弟兄姊妹呢在新年的假期呢会一起回大陆玩，有一次我们搭的士，我想告诉司机听我们去蛇口，但是因为不懂讲，跟着怎样呢，就说司机蛇口蛇口，结果司机一头雾水，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不过他都知道，因为我们其实是真的都很近的，在珠海那头，所以很近。但是真的完全搞不定，现在还说去到太北十日，那怎么算呢？怎样沟通呢？于是呢，我当然要真的都不可以坐在这里，要行动一下，去学一下普通话啦。原来时间真的这么快过，我不经不觉学了一个月的了。但是呢，我的普通话似乎毫无进展，连一至十都讲不到。当时有弟兄听到呢，都我讲得咁不堪的普通话呢，都讲笑咁讲，哎，真的要为你呢有讲恩讲方言的恩赐祈祷啊。他讲完真的提醒我，我真的祈祷求神，喂，你俾我可以懂得讲啦，即係咁。但是当然我唔係即係讲嗰啲咩啦，而係话我真係俾我有能力去学习，去真係去认真去投入啦。跟住嗰个月里面呢，我就真係买咗啲普通话嘅嗰啲嘅拼音嘅一啲全福音嘅书啦，又买咗本新约嘅拼音圣经日日读啦。 啊，好奇妙哦！一个月之间咧，我嘅普通话咧真系开始有明显嘅进步啊！甚至乎咧喺泰北嘅十日短宣嘅旅程里面咧，我已经练就咗一身咧流利而唔标准嘅普通话。但系咧有好美好嘅经历，即系大家都明咯，即系话佢明我讲乜，我又明佢讲乜，咁啊沟通都冇咗。虽然我知唔系好标准，但系咧却好流利，所以咧。我相信呢个是上帝的恩典能力的证明。弟兄姊妹，或者当我们想要做出某些突破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没办法胜任。但是神却提醒我们，到底是哪个做人的口，哪个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神自己吗？所以能力从来都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而是来自神。愿意我们都能够认清这一点，好让我们时刻靠着神去过每一日。既然神都已经讲得去到这样的地步了，按照道理其实摩西应该知道怎样决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在经文第十三节，摩西的回应是这样说，主啊，你愿意打发哪个就打发哪个去啦。这里的主啊，原文就说如果可以的话，主啊，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说，主啊，你可以随便差派任何人去，但不是我，但不是我，记住，请你另聘高明啦。摩西虽然称呼神为主，但其实他仍然在那里耍赖着，他无论神怎样保证都好，他就是不想去做。我发现到其实有时最阻碍我们生命作出突破的障碍呢，就是我们内心那份的怯懦，很怕冒险作出改变。无论神怎样去鼓励我们，我们最终仍然会坚持选择依然顾我，不要了，咪搞我，不得的了，即就算讲了什么理由或者什么方法，我们都是这样。就好像我读中二的时候，其实我的性格非常内向和很胆怯的。当时的班主任为了鼓励我，希望建立我信心，他特地安排说，哇，下学期你做班长行不行？但我说不行，讲了两三次都不行，最后呢我都拒绝了这个机会。其实本来我想 建立，但因为真的不知道，我无形中有种恐惧。我很记得当我后来长大了，我就曾经在一个叫做万国儿童报道团的这个即儿童的福音机构里面做过一个叫做不有知情的一个的活动。是什么的呢？就是你去做一个大哥哥，去帮一些小朋友做不有，去透过书信往来去建立他们的生命。咁当时呢，他们呢就配对了一个小妹妹给我，咁我就跟他书信往来沟通。咁我就发觉在倾偈里面，即是在书信里面，知道这个小妹妹呢，她有一个的不知道是不是一些心理的障碍，有一些社交障碍，就是她表达到呢，她对着人面对面的时候呢，是完全一句话都讲不出的。他没哑的，但他是不知道心里有些东西突破不到，对着人单对单做都讲不到东西。于是他觉得好不开心，好难过。但是呢，平时我收他的信呢，他写得好丰富的，即是可以将很多心声表达。但不知道为什么呢，当真的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于是呢，我当然在信里面不断鼓励他啦，甚至乎呢，我试过约过他一次出来吃东西，去跟他聊天，发觉真的总之就突破不到。所以呢，我都没试过坐在这里跟人吃饭，坐了一个钟，是差不多十成是我讲完的，他唯一做过的就是拧下头和按下头的啫。跟着就答中一句的，我就说我不记得问他什么，总之我说好像类似问他攰唔攰啊？定嚟咗咩？总之佢净系答咗一句咁大把啦，跟住就冇讲过任何嘢。所以弟兄姊妹，或者你心里咧同我，或者同呢个小妹妹都系一样，有一种无形嘅怯懦，总系觉得好难去冲破，所以会选择原地踏步。但我知道，其实神系好想我哋生命可以持续更新同埋突破。神对摩西嘅期望都系一样。在经文第十四、十五节，因为摩西诸多的推搪，让神觉得愤怒，不再跟他辩论了，直接就提出一个新的行动方案，就是给摩西一个可以信任的同伴，就是他的哥哥亚伦。 他是一个有口才的人，他可以代替摩西向百姓说话。在这里神虽然发怒，但是他的心肠仍然很仁慈的。神没有因为摩西的怯懦而不用他，神仍然表示要赐摩西口才，去将神的心意去表明出来。经文里面第十六节神提到，他说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原来呢，埃及的宫廷呢有一个官职叫做口，这个口是做什么的呢？就作为法老和官员之间的传话者。其实都有少少似呢，我们今天见到就是领导人呢走去跟人有些外交影住呢，有一个人就负责做传话的嘛，因为大家鸡同鸭讲，大家谈不定的嘛，那么通常有个人呢就这样去传来传去，就有一次这样的角色。而阿伦呢就是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而摩西就是神的代表。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呢确实一个很有恩惠和慈爱的神，他明白到摩西心灵里面那一份的怯懦，以及他那种孤掌难鸣的感受，所以神为摩西预备了可以互相帮助的同伴。弟兄姊妹，其实神都在你和我生命里面预备了可以互相帮助的同伴。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是神家里面一个成员，虽然我们都有不同的强弱处，但神正正就是要让我们学习互相扶持，彼此在这里支撑，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在主里面一起突破成长。这个令我想起有两个人的经历。 Henry 是一个非洲的肯雅人，他在1976年出世，他自小就很喜欢跑步，因为你知道非洲没有玩的嘛，人们最喜欢就是赤着脚跑步。他甚至乎 Henry 很希望将来大个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但在1995年的5月1日当他睡醒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发觉为什么双眼看不到东西，于是他去看医生，但是看了很多次医生，最后都是同一个结果，他是失明，什么都看不到。当时他只是得19岁，可想而知这个打击呢对于 Henry 来讲呢是很沉重。他经历过想自杀的消沉日子之后呢，终于突破了。 Henry 他走出了，从人生的谷底里面走出来，重新振作，开始练跑，继续朝向这个运动员的目标去进发。在2000年 Henry 参加了雪梨的残奥，一鸣惊人，为国家队夺得唯一一面5000米的田径金牌。因为非洲那些其实那些运动都不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就代表国家唯一拿到一面即是残奥的金牌，就是这个5000米了。但是去到2004年呢，在雅典的伤残奥运会里面，他以破世界的纪录成绩拿得5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此外呢，他亦都是2004年香港渣打马拉松大赛的半马，即是慢那边的半马的冠军得主。现在呢，他更加是整个残奥的5000米、10000米失明组别的半马和全马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好犀利啊！ Henry 能够拥有咁辉煌嘅成绩咧，除咗佢有惊人嘅毅力同埋唔放弃嘅精神之外咧，其实更加有赖佢一个细个同佢一齐玩嘅好朋友 Joseph。为咗要帮 Henry 咧，本来运动白痴嘅 Joseph， 即系佢本身唔运动嘅，但系佢决定要成为 Henry 嘅助跑员，即系嗰啲领跑员啊！大家知道盲人嗰啲咧，佢自己睇唔到目标噶嘛，所以咧就要靠个领跑员咧系帮佢噶。所以领跑员同埋呢个视像运动员之间咧，靠嘅就一条嘅领跑嗰条手带，即系大家拖住条带嘅啫，互相牵引同埋感应，系讲个信字。这个就系领跑员同埋视像运动员之间嗰种默契嘅融合，当中其实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因为要成为这个领跑员呢，所以 Joseph 呢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呢跟 Henry 一起练跑。刚才讲过嘛，因为 Henry 就本身自己运动员，所以他体能很好的，虽然他看不到，但这个 Joseph 不是的，所以呢他都要练一个即是专业级的水准呢才可以跟到。所以他足足用了2年多跟他一起练习，还要自己私下加倍练习。 先追得上阿 Henry 嘅速度。经过长时间嘅努力同埋磨合咧，佢哋就能够一齐突破，去共创呢个美好成绩啊！因为当年嗰个五千米咧，定一万米咧，有一次佢哋争啲破纪录咧，争三秒衰咗咧。其实原因唔关 Henry 事嘅，就因为个 Joseph 唔够气力啊，结果最后咧行慢咗少少，所以争三秒破唔到纪录，有一次就系咁嘅原因。所以咧，佢系不断逼，即系帮自己咧，都一齐去共同咧努力先可以。我谂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作为天国嘅跑手，其实都需要咁样彼此鼓励，互相信任同埋支持。虽然当中咧会有失落嘅时候，亦都会有想放弃嘅时候，但同样嘅，我哋亦都可以一齐去经历生命好多嘅快乐。特别当我哋一齐走过好多春夏秋冬嘅日子之后，我哋睇到大家嘅生命能够成长、能够突破嘅时候咧，我谂嗰份嘅开心咧系好大。弟兄姊妹，就让我哋继续在神的恩典之下彼此扶持，好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一起去作出突破。在摩西蒙召的经历里面，我发现到人要生命作出突破，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太将我们的眼光集中在我身上。就像摩西一样，他会觉得我是什么水，我何德何能，咪搞我啦。但是神却要摩西正视一件事，就是能够作出突破的关键不是从我来做出发点，而是神。因为一切突破的能力存在于祂。就如经文最后一节，神叫摩西拎着手中的杖，预备用来行使神迹。神透过具体的方式，让摩西的杖从此成为有一个新的功能，行神迹是显明神的能力和权柄。原本一个牧羊的杖，现在变成了行神迹的杖。神讲了最后定夺的说话，不让摩西再藉词去推脱。摩西即将要突破自己，靠着神的同在和带领，以及藉着神的大能大力，摩西将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同样，今日我们都要靠着主的大能，仰望神的帮助，深信主撑你我，就能够一起去突破。请我们同心祈祷。主啊，我知道你拯救我们的生命不是要我们就这样原地踏步，你是要我们不断去更新、去成长、去突破。就正如你提醒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而且你不断提醒我们要长大成人，不可以就好像婴儿一样吃奶，我们要刚强、要成长、要突破。但我们知道中间我们会遇到很多障碍，我们会觉得自己身份很微小，我们会觉得对上帝的认识很不足，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是很不行，甚至乎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说服力。有时即使你给了很多的鼓励我们，甚至乎圣经很多应许告诉我们靠着你一定得都好，我们总是会被自己内心那种的胆怯、那份的不信而阻窒了，以致我们都觉得我们仍然不敢去变、不敢去进步、不敢去突破。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都知道你是那位赐能力的主，因为我们都是你所造的。你更加为我们预备同伴，让到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大家一起在当中去发奋。当我们互相去砥砺、互相去鼓舞的时候，我们生命可以一起去突破。所以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愿意向你打开，愿意被你无造，就好像你无造徒泥一样，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所喜用的器皿。单单做徒泥不会有什么建树，但是当我们愿意成为了被建造了的器皿之后，就可以发挥更好的功用。求你帮助我们，多谢你替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以下是圣餐的时间，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透过使徒信经 让我们对信仰作出一个的认信。我们慢慢读出，预备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上帝独生的儿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大家请坐。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所宣读出来的这个的信仰告白呢？每一个信都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是一种突破，一种冒险。例如我们说我们信的神是全能的天父，创造天地的主，但是当遇到一些小问题，但我们就觉得是很大问题，我们解决不到正常。但会不会我们觉得连上帝都解决不到呢？将上帝的能力缩窄了呢？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为我们死，相信他复活，相信他现在正在父上帝右边，而且一定会降临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人生很多不同的挑战波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没有了盼望呢？我们说我们相信，相信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但每当我们又落入软弱里面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们跟神说，神啊，我都没有了，你都是救我不到的了，以我这样的款必有得救，但上帝说我赦免你，任何罪人愿意悔改的时候都得蒙赦免。我们相不相信呢？而且我们的身体，当你一路年纪大，或者今天这么冷的时候，我们都见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因为天气的缘故都回不来了，或者我们回到来的时候，好像我这样刚才唱歌很辛苦，因为经常都觉得鼻有些东西涌住啊，又剩都很多限制，是吧？但我们相不相信有一天上帝说我们会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完善的身体，不会再有痛苦衰残，我们将会得到永永远远那种的力量。请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至29节，我们一起去读出这段的经文。预备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就应该自己省察，以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喝是吃喝自己的罪孽。当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拿起个饼，就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当我们拿起个杯，耶稣说这个是他流的血，是一个纳入的血。我有时想想，我们觉得上帝很遥远，其实一点都不遥远，因为耶稣本来是高高在上，但他却来到这个尘世里面和我们一起去经历人世间最大的艰难。他也都经历过种种的试探，经历过我们很多所挣扎过的事。所以如果当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好像有多艰难，很多困扰，甚至乎我们会觉得，喂上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经历，当你遇到一些不是很想面对的经历，可能患病，或者你的至亲遭遇一些的艰难， 或者你觉得你遇到做嘢好唔顺境，读书嘅觉得哇，点解好似读极都唔识，好多艰难。我哋最中意做咩？上帝啊，点解你俾呢啲咁嘅难近嘅嘢我近噶？你都唔明嘅，你都唔了解嘅。但我话俾你听，神绝对了解，因为耶稣基督根本就系亲自嚟到呢个尘世当中，让我哋一样去经历挫折，经历艰难。我哋所经历嘅一切，其实都系神美妙嘅计划当中，都系佢许可当中。所以呢刻，我想同大家唱一首歌，你许可喺大家手上嘅程序表。